行的，行。下面呢，我们继续啊，继续。我们按照我们原来的那个进展，我们是在讲这个李长者的《略释新华严经·修行次第决疑论》。嗯，四卷的啊，四卷的这个《修行次第决疑论》。我们上一次呢，我以前做了一个标记啊。我们上一次，我看一下，我把那个可以发到群里边。
我发在中间的位置上。
哦哦，好呀，啊好呀，那大家可以看啊，在那个地方，啊，实际上它是，在它里边实际上是，它是卷一，它总共有四卷，就是卷一的上下，现在我们卷一之下啊，就是如果你在微信读书里边可以找到《略释新华严经·修行次第决疑论》的卷一之下。我们继续来看啊，看这个原文啊，它实际上就是说，把《华严经》，就是当时新出的啊，八卷的《华严经》，所以叫新《华严经》，把整个《华严经》的这样一个历程，从修行的角度来做了一个描述啊，这个修行的历程、修行的心法，它内在的逻辑呢，做了一个描述。好，我们来看啊，第三，他说入为契真慧佛智慧门啊，就进入这个位置的是这个实信实住啊，这些啊各种位啊位次，然后呢契真啊契合到本来的，然后呢就是进入佛的智慧法。前面讲这个十住品啊，十住品呢是生须弥山顶，表这个入这个十住品之门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讲的是这个按照这个华严经的这个内容的这个次第啊和这个修正的次第在解它的内涵啊，解内涵这种关系，这样按这个顺序来解的，就是说，他第三呢是入为契真慧佛智慧门，他说。十住品啊，十住品呢是以生须弥山顶来表这个入十住之门啊，就是这个生须弥山顶是一品叫生须弥山顶，然后呢山顶呢这个表示着相的尽处，须弥山顶再往上就是空了，对不对？空居天了，对吧？所以这里是有相的这样顶头啊，尽头，也就是超越一切的相。善财童子呢至妙峰山。一个，它前面的这个次第啊，就是它实际上是把入法界品呢和前面的这个诸品啊，这个进展呢，它有一个对应，就是入法善财童子入法界品的每一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它对应了这个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啊，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做了一个对应。前面的比如说实信，它有几品，实住有几品，是几部经连在一起的，等于说它用这样一个。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样一个大乘的次第，把华严经的经文做了一个匹配啊，然后呢，这实际上它体现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这个五十三参入法界品，一个是前面的这些品章啊，所以它是有一个对应的，就一个修行次第决疑论，讲它的原理和这个位次和经里边的。表征啊，经文的这个内容和表象的一种对应关系。好，它十住呢，山顶指向的这个近处，善财童子呢到妙峰山也和这个生须弥山顶是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也同此啊，它的妙峰山，善财童子在妙峰山他得到的法门是意念一切诸佛智慧光明普见法门。啊，就说念佛法门啊，意念一切智佛智慧，就他念无量佛，然后这无量佛加持他，他看到无量佛的这个佛光，对吧？他这样，意念一切诸佛智慧光明普见，就是普见诸佛，普见法界。这个法门呢，以处表所啊，生尽心所至之道，以处表所，这妙峰山和须弥山顶都。就是这个来表示他新的修行的境界， 表所生见心，所至之道啊，就以这个处所来表示他修道的这种境界啊，比如须弥山顶和妙峰山这两个都表示他的这个，也就是说，只有空了万象后，才能妙有才能见佛，这样一个原理。就是说，以处表所生尽心所至之道啊，然后他升山顶，他升到山顶呢，升须弥山顶呢，他表征的意思，象征的意思呢，是从实性的有为信心啊，在性行为是有为的啊，是实性的有为信心，然后呢，进入实住啊，实住进入空无为的这种境界，然后生此实住，然后呢，空慧现前。须弥山顶再往上就是空了，然后妙峰山也表示这样，这个山顶也表示在已经有相超越有相啊，超越有相啊，所以说达到真正的空慧，对吧？他说空慧现前，一切心境都无所得，有形有相的是有心有境的，对吧？这些都空掉了，对吧？都无所得，所以这叫智慧光明普见法门，就没有隔碍了，对吧？在有形有相的世界里边。一切都是有空间、有长度、厚度，有这个时间的大小、距离的这个短的，有厚薄的，有隔阂的，有隔膜的，对吧？都是局限的。我们的身体啊、认知，包括我们的烦恼，都是有这个有各种的障碍和局限。但一旦空掉以后，万象空了，它就是通明无碍的啊，通达无碍的。所以说，这一切心境空慧现前，就是到初住位以后，到实住位啊。就是空慧现前，一切心境都无所得，这叫智慧光明普见法门，普见一切法的实相和本来，以明来表明无相慧光，所以只有达到破除万象，达到空，才能够明，才能够灵，空而明，空而灵，空呢才能够达到无碍，才能达到无碍，以无相慧光。破无始长夜寂止之暗，寂止之暗，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的无明啊，被破除掉。然后呢，长流苦海啊，把这个就那过去那种，就是在这个无尽的这种生死洪流之中，这种苦海超越它，超越这种生死大海。今生此位，生了这个这个实住位啊，初住位。这真空智慧现前，无始执障无明，依时顿尽，就破除了无始以来的执着障碍，无始无明，依时顿尽，刹那破除，就犹如升到三顶啊，至相之尽处。三和三以下代表有形有相的东西，然后到这个三再往上就是无边的虚空，所以超越万象，破除万象，对吧？破除万象，但是这个用这个来表啊，以处来表法吧。他也所以说，他也就是借位表法，然后以处表法，要以某个地方来表法，然后以这个位，比如说实住实性，这都是为借位来表法，表法。这个若功至慧明啊，不劳登山。在前面登山是有功用的，对吧？人家到顶上后就达到这种自由，然后功至慧明，就功夫达到，也就是性位圆满后呢，智慧透，智慧这个全部放开，智慧显现以后呢，就没有那个登山之劳。说今以处表法，以这个妙峰山，以须弥山顶来表法。表法也表这个表法上表示我们心的智慧行持到一定境界的这种状态啊，以处表法，以生须弥山来表，这叫以处表法啊。也还有一种叫即位表法，就借助这个位次来表法。还有呢，就是这个借名来表法，比如说这即位表法有一种，比如说十方世界东西南北上下，比如说东边这个位置代表这个。无名也代表文殊的初发心的这个智慧，这是借位表法，还借位次表法，借方位表法，还有借人群人名表法，借人名表，比如说东方来的世界，他们这个佛国叫啥名字？这菩萨的名字，比如说以慧为国， 以智为国，或者菩萨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他就是以名号来表法啊。所以整个华严经，它的文字境界都是一种象征系统啊，它就象征我们心性的或者我们修行的这样一种历程，或者心性的层层开显的不同层次的这种境界。所以说，华严经就是我们的自心啊。从原教来讲，华严经只能描述我们自心的一种境界，是在我们的佛心啊开显后的这种境界。好，所以说这个以处表法，以生须弥山表之，语中名生尽得法之人，还以所得之法为名。所以说呢，这里有十个菩萨，具名为会。啊，这里的菩萨名字都是以什么会？什么会？法会是以法会菩萨为首，对吧？法会菩萨为首，语中修行之佛果，十个佛果下名悉同。啊，就是这个，他来的这个十方世界那个佛国，他是果地佛嘛，他的名字也是一样的，都叫月什么月什么月，殊特月佛为首。啊，就是法会菩萨。后面都是什么会什么会，然后殊特月佛，那其他的也是什么什么月什么月啊，以会来表示行，以月来表示圆满之佛啊，表明什么呢？以明无相智慧光明，能破无始长夜无明贪嗔炎热，得大清凉乐，所以佛果叫殊特月。我们说。月代表一种清凉和光明，那么它照破这个黑暗就是无明，啊，就是在这个茫茫长夜之中，这个月亮圆满的月亮出现，代表这个它是果地的这种光明，然后呢，这个黑暗代表这个众生的无明啊，众生无明，所以说这个叫殊特月，然后这个但是这个光明呢就是智慧，对吧？如果说我们说月的圆满代表佛殊特月。那么这个什么法会、什么会、什么会，就代表这个种种的这种妙用啊，就这个月光月的光华它的作用。好，这里位中的十会菩萨是此位修行者之身啊，十个华世界是能开敷妙慧之心，所以说菩萨代表修行者之身，然后什么华世界、什么华世界代表我们的。庙会开显的这样一种心，也就是说，这里的世界是我们的心性的这个圆满心性的这个智慧心性的一种现象。十个月佛是庙会行十波罗蜜中的清凉之果，啊，清凉之果，各随十波罗蜜行，啊，各随十波罗蜜行，就下意配当啊，皆自有意义啊，就是各自有这种配比，但配比的，比如说。你这个，比如说初住位，他行的是布施波罗蜜，兼行是其他的九波罗蜜。到第二位，比如说第二住的是他行这个持戒，我们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然后什么方便愿力，还什么总共十波罗蜜。但是每一位呢，他偏重一行，按这个次第，然后兼行其他的这个九行，他是这样的。啊，这就叫戒位表法了啊，戒位表法啊。所以说它都配有这个十波罗蜜啊，就十波罗蜜。比如说殊特月，它配的是檀，就布施波罗蜜，檀波罗蜜，以檀起能舍，这个布施当然能舍，对吧？舍弃一切的东西啊，名以此位入真空慧，这个天地万物谁都舍掉后，就留下就是澄澄湛湛的光明遍照的这个真空啊。所以说叫殊特月，表示这样一个檀波罗蜜的圆满。所以说在原教里边。十波罗蜜的任何一波罗蜜，它都可以圆满其余的一切。也就是说，你修一个法门就可以圆满一切的法门，啊，一切的法门；修一位就可以圆满一切位。这是圆教的一个特点啊，一个特点。就是我前举个比喻，我说一栋楼，百层的大楼，对吧？每一栋楼就每一个，假设1000个房间，每个房间都可以随意切换到任何一房间，你可以是江景、海景啊，你可以任何房间的这个都可以享受。并不是说一层是一层的风光，一层局限于一楼，百层局限于百层，东边的局限于东边，不是这样的啊。那是别教啊。那这个原教它就每一层每个房间都可以同时享受，任何其他一个房间也可以同时享受其他所有的房间的这种风景。 视角。哎，这是原教的特点啊。哎，所以这讲这个，殊特越是谈波罗蜜的圆满啊。那此位，进入真空位，一切见障、执业、无明、烦恼、炎热都忘皆舍。所以这个清凉明亮的这个月亮现前，叫殊特越，这叫殊特越。它在十住位，它匹配的就是配的位啊，就是它匹配对应的这个位呢是初发心住。所以说，在华严经里面讲，初发心即成正觉，初住位的人他就可以圆满成佛，可以八相成道，像释迦牟尼佛啊，在原教里面，他初住的人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层次。但他的信位很漫长啊，他的信位很漫长。所以说，从某种上，从原教来看，大多数人是不信佛的，大多数人是就是佛法内外道，哎。那但你很虔诚，但你可能你没有正式开这个智慧，你就是个门外汉。好，或者说信心不圆满的人啊，大多人啊。所以说，谈波罗蜜啊为主，其余为伴。这讲这个殊特越啊，它对应的是初发心住啊。然后呢，后面还有无尽越，有10个月以越闻名的佛嘛。无尽越呢，无尽越佛呢。名无相法身为戒体，这是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布施持戒，对吧？它是以戒为主，但它兼六门，但戒圆满，其他的这个9门也会圆满。他说无尽越呢，以名无相法身为戒体，所以说佛教里面原教的真正的戒，它是性戒，它是性戒，观也是观心性，所以能观心性是为上定，真正观心性，它就不拘泥于行住坐卧了。当然你也不能理解他也不做，他这样会打坐的，对吧？他这样会礼拜的，就说他不拘泥于任何一种相，能观心性没有上定。同样的，你能持守性戒，那是真正的圆满终极的戒啊。无相法，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懂得那个本来的东西，那你不会去犯戒的，你会自然去持守这个戒，这不费力，也没有期待，没有恐惧感，你不是出于一种恐惧感。罪恶感或者一种什么来或者期待感来持戒，它是自然的守这个性戒。同样的，就是说一个真正懂般若的人，他必然是一种无我之人，对吧？他不会很就是很就有这个很傲慢呀、或者怎么样的，他也不会很自卑，这样。啊，所以说无相法身为戒体，这是无尽越。他所以这个无相法身为戒，他无有成破。一受恒然，他这个戒是一得永得的戒啊，永远得的戒，这叫无尽越佛，也就是说，永远它像天上的明月一样，那种清凉，那种光明，遍照法界，永远永恒的一种纯净啊，一种清净啊。所以说，人体如空啊，这个是无生法忍啊，无什么人体如空啊。其实你说那个无生法忍。在《金刚经》讲，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是名真实菩萨。就如果你菩萨说我当庄严佛土，你就不是菩萨，对吧？你要知道，连菩萨都没有的，所以说这通达我就是真正得到无生法忍。所以《金刚经》它是非常高的，《金刚经》非常高，非常究竟。所以说那些大心的上乘之人才能真正的受持，和一定程度的领悟《金刚经》啊，领悟《金刚经》。那下劣之人。他有我相、人相、众生，他就不能够信受《金刚经》所以这里叫这个不动叫无尽越佛，就表示这个叫这个就说这个无相法身为界体，无有成破，然后呢一受恒然叫无尽越佛只有开始没有终结只有开始没有终结。好，那第三个呢叫这叫无性法忍，叫不动越佛。第三个呢，叫不动越佛，人体如空啊，然后心无轻动，所以叫不动越佛啊，如如不动。在这个不动越佛第三位呢，就是空慧增明，恒以空慧，我们说布施、持戒、忍辱，对吧？然后人体如空，第三位啊，前面是第二位是持戒，第三位人体如空的，心无轻动叫不动越佛。到这个第三位的时候呢，就空慧增明，那都是有的空的一个。不断的充实圆满增大，对吧？空慧则明，恒以空慧而观诸法， 转转增名以为精进，然后不断的观就是精进，不断的充实圆满这个空慧就是精进。如风无体而能生众法，能成能坏，这叫风月佛啊。这个第四位就精进的，修精进的就是这个风月佛。但我们看这里啊，就是说它都是建立在空，也就对实相的一个根本的体认上的。精进是基于空的精进，持戒是基于空的持戒，这个忍辱是基于这个无生法忍的这空的一种忍辱。哎，它实际上是真正的是一定是体悟空性和实相以后，它才真正的行这个圣意的行，圣者之行。那就是他有圣意菩提心，有圣意的六波罗蜜啊，它是一种空慧的一种不断的充实和完满和应用。所以说，他精进是精进呢，精进什么呢？就是说，以空慧来观诸法，恒以空慧而专而观诸法，这是真正的境界。这个是已经是定慧波啊，对吧？那境界不是我们世人的这种境界，我每天少睡觉啊，怎么样的这样。不是我们世人的这个世俗意义上的努力啊，努力，世人的努力，它是一种转化，一种也就是交换，就是我的努力，我最后把它折算成我的成功，我们期待的这样一种成功，或者地位啊、名声啊、金钱的这样一种成功，我们实际上是一种交换关系啊，一种转换关系，但是这个境界它是一种恒久的。这种哎，就是没有这种所得的这样，所以无所得是般若的一个妙法哎，既是路上的事，也是就是既是道也是果啊，既是心法也是终极，还是终极。所以说这个精进位就是转转增名以为精进，如风无体而能生众法，能成能坏，所以叫风月佛。第四个呢，这是第四个精进啊，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我们看以禅定，哎，这第五位佛呢，他叫什么佛？叫我们再看啊，叫水月佛是吧？所以第五位佛他是以禅定身心清凉啊，能净诸垢啊，佛号水月佛，哎，水月佛，啊，一意准之啊。世界呢，这些这个世界呢，叫因陀罗花者。因陀罗表示能主啊，也是能主的意思。以空智慧光明，堪能主导一切众生，啊，开敷慧眼啊。所以说，这个空很重要，它这个空性啊和空慧非常重要啊。这个空相当于什么？就是说，比如说乌云啊，乌云突然这个风把这个云吹散了，然后这个万里无晴空，对吧？这就是空的作用，就是这样，吹散乌云作用。也就是说，空的这个智慧使我们能够身心愉悦、身心通透、身心清凉，对吧？使我们好像放下千斤重担，我们心中的所有的这个纠结烦恼一下子都融化了。这是空的作用啊，空的作用。所以，但是我们一般很抗拒和拒绝空，因为我们在有里边嘛，我怕啊，我们拒绝空。或者把空理解为这个有的对立面，或者理解为这种什么都没有啊，这样。好，所以这个水月佛啊，这个因陀罗花呢，就是以空智慧光明主导一切众生开敷，就说这个空慧等于说令众生的心中的智慧之花可以打开啊，可以打开，开敷慧眼令其发明。还有一个世界叫波陀摩花世界，叫赤莲花。叫红莲花，以戒体内心空寂，戒向外延啊，见者善生啊。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啊持戒的人从我们从因地来讲啊，佛教里边一个持戒很好的人，他会相貌端严，他气定神闲，相貌人，而他内心没鬼嘛，他内心无愧啊，他时时犹如山岳一样，给人一种安然、坦然、自然的一种状态。神清气爽，所以给人一种亲近感，一种可靠、可信的这种感觉。这个持戒它有作用的，这个很大的一种作用啊，就是所以说，这个赤莲花代表这样一种状态啊，比喻这样一种持戒的一种人，它的作用，他戒其内心空寂，戒向外延，然后见者善生啊，就是人家看到他、想到他， 心里都有一种善法产生，善法产生。对，赤色表法，众有可观。然后以下的十波罗蜜意呢，这个表呢各有其意啊。华者名此谓攀嗔即亡。为什么这个世界都什么花什么花呢？就是这个花呢，代表到这个十住位以后呢，贪嗔心没有，智慧开显。花代表智慧啊，代表智慧。略是如是啊，广在论本。这是他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广在论本，就是他那个《心华严经论》，就40卷的《心华严经论》。他会详细的解释这里边的这个，每一位菩萨，就是每一位的这个佛菩萨和佛国，他的名号所表示的含义，这在论本就是这个40卷的《心华严经论》我们继续看啊，法会菩萨入无量方便三昧啊，法会菩萨为首嘛，进入这个。初住位啊，十住以后，法会菩萨为首，然后他进了三昧，叫无量方便三昧啊，无量方便三昧。什么叫无量方便三昧？就是空有不二，就是以空慧来可以通达一切的差别，一切的相啊，现入无量方便，或者以空慧来度化一切的众生啊。他以无量方便三昧的解释说，一念一心念忘啊。无量境界一时忘，也就是说，一刹那无念。这个无念是无一切念啊，就是无分别，就是这个无分别心、无分别智慧的境界里边去啊。一心念嘛，就一刹那啊，这个分别的这个习惯、这个习性、第六意识这分别的这种强大的这样一种习性，一刹那断掉了啊，断掉了。所以说，一念心一心念忘，然后呢，无量境界一时忘。也就是说，一刹那把古往今来身心世界、过去未来一切都全部九霄云外，就是说这个世界一下就烟消云散，烟消云散了。就像你在那个密密麻麻的一个丛林城市里边，对吧？你一下，我们就看一些大片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一下子全部夷为平地，你这个是你没有东西南北了，没有上下左右了，就成这样。这种状态，一念一心念忘无量境界一时忘，无量境界忘无量智慧一时现，这是同时的。破除相的同时，这个空性就现前，或者这个空慧现前的一刹那，同时这个相就破掉，这两个是同时发生的。什么是空的？当有没有的是啊，这个就空了，对吧？当这个丛林一般的这个高楼大厦。一下子夷为平地的时候，那空平等就显现，那个平原就在，就显现了，对吧？无量智慧一时显着，这就是无量方便三昧，以三昧力，三昧的这种作用呢，十方各有千佛刹微尘数世界之外，有千佛刹微尘数诸佛，皆同一号。名叫法会，法会菩萨修空慧，然后呢显示那些佛也叫法会也就是说一刹那这个法会是因地的法会，当他一刹那这个开显以后呢，果地的法和它是不二的，那个佛也叫法会，普现其前普现其前，然后呢以言为他以言为他。以手摩法会菩萨顶，以手摩菩萨，这种景象，法会菩萨一念破除一切以后呢，空慧现前圆满，然后呢，果地的法会佛，无量世界的佛，灌顶，安慰，语言安慰他，对吧？语言安慰他，终于见面了，终于看到我们了，终于在一起了，对吧？他说呢，这个若暂迷，就千佛世界。微尘数迷，这个千佛世界微尘数，实际上就代表我们的迷惑的那种妄念和妄想，就有隔阂，有隔膜嘛，对吧？有隔膜嘛。如果从别教来讲，那就需要千佛世界、千佛微尘数的这个努力啊，然后才能正到这个千佛的，这叫外，对吧？这叫外。三昧地净了以后呢，如许烦恼无明 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千佛世界微尘数的这个烦恼无明，在三昧中清净啊，清净以后呢，那这个时候呢，还成如许智慧现前啊，所以呢，有千佛那刹微尘数佛智慧现前，哎，智慧现前，故有千佛刹微尘数智慧佛智慧现前啊。这个说明什么？以定发慧，对吧？以定发慧，然后呢，定慧相应的时候呢，名为千佛刹微尘数法会佛，现其前摩其顶，啊，这叫定慧相应啊，定慧相应。所以真正的定呢，它一定是那种圆明智慧啊，定慧现同时的。好，然后呢，佛赞叹啊。是以慧发，即能为妙言。所以智慧呢，它体现为一种辩才啊，体现为一种辩才。但它不是世间的诡辩之才，它是真正的那种智慧之言。这个辩才，佛教里边这个陀罗尼，他这个辩才，它可以深入人心啊，它可以打开人心，驱散人们心中的迷雾和烦恼。给人一种真正的一种智慧和一种定啊，或者一种安慰啊，或者慈悲。所以这讲的真实的智慧啊，这里讲。由慧发，即能其为妙言啊！慧由定起，所以说，赞能定之心啊，与法会菩萨也给他的智慧以名不离定而起用啊，定慧不二啊。他这个和二乘的空定无慧是不一样的，不同于二乘人的只有定没有慧。所以说，这个在六祖坛经讲，定慧般若犹如灯光，对，有灯便有光，有光便有灯啊，它是同时的。这个和二乘那种偏重于空的那样种，那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它只有偏重于空，它没有这种光明，没有这种方便，没有这种慧光啊，没有慧光，那它只是枯寂的一种定啊，也没有这样一种智慧啊，就是用言语啊代表为智啊，为智。实信心为不如定而说法，在实就我们前面这就已经进入实住了，对吧？在前面实信位的时候，实信位里边那些地方啊，那些经文的内容里边，他呢不入定而说法，啊，他没有在定中说法。实信位以后，在实住他都是入什么什么三昧，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对吧？他是定中的，也就是他是三昧中流露出来的真正的东西。那实信位里边它不一样。实信位它往往是得到加持的，实信位呢不如定而说法，明信这个信呢还是生灭心，所以在实信位的这个信，在信心圆满的信心圆满的一刹那，进入实住的初心，就是初住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才那个心才真正的心就是法，法就是心了，对吧？心入了法流了，在前面还是要有努力有对象的，对吧？所以前面信位很漫长，原教的信位。非常漫长，所以他不能入定，他的性呢是生灭性，没有入正位啊，没有入正位啊，正位啊，这个正位呢，在曹洞宗里面就是，就是戒黑权正，对吧？然后呢，就说，以这个以黑暗无边的黑暗来比喻这个正位偏正，对吧？偏，然后呢，以这个光明来显示这种。这个偏位啊，它是这样的。好，这里它因为它是没有入正位，也就没有真正的进入这个契合到真实啊。这里的入定位，这里讲到这样一个法会菩萨，这个进入十住位的初住的这个位的这个法会菩萨，他的这样一个位，就说进入十住以后呢，这个定呢。它不是息心的定，不是说我平息或者降服我这个心的这种定，它不是有个这样一种修我的这个定，它契合是那个本来之定，这个禅宗里面讲那个最法性三昧啊，最根本的那个东西啊，所以这种正位呢叫任性无功自性净，本来清净，这是禅宗。一直是找这个东西，禅宗的实证实修的就是个东西啊，就是个东西。所以禅宗的自在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禅宗是得到了一种大自由、大自在、大安乐，就是这样的。 他自在不光是内心无碍的，他有无碍的智慧、无碍的方便，甚至他面临死亡的事，他都有种自在的，哎，一种东西在。他也体现为一种遍察，哎，体现为一种慈悲，哎，他是自受用，他受用，自受用三昧，有他受用三昧，是这样。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禅宗的语言，在现在我们看起来，虽然我们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能够懂，但是呢，我们总觉得它是意思也很吸引人，啊，很吸引人。所以这里呢，它这定不是修来的禅定，不是世间有为法的四禅八定，更不是外道的那种各种定啊，各种禅定。它这个也不是次第禅，它实际上就是那种，就是它在性味圆满后，它自然契合到那种法性大海，所以它不是息心的定，不是我对着我这个心观呼吸呀。不静观呀，然后怎么样？不是通过技术来得到的东西，所以说我说技术化是不行的，你不能功夫论，技术化是不行的啊。它不是悉心之定，而是任性无功。然后呢，自性清，就本来自性是清净的，啊，本来自性清净。所以到这个石柱以后呢，它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它的忍辱实际上就是无生法忍了。还是非常高级的啊，非常高级的，他没有痛苦，他没有痛苦是但他有慈悲，他有慈悲，所以是任性无功自性净，以任法本定即即用不碍，也就是说，这种自性定，这种法性三昧，它和我们普通人看到这种烦恼、菩提、迷悟、定和动和静、定和乱。它是不相干，它是无碍的，它是一道清净啊，一道清净。所以说，任法本定，它在那个自性定、实相定、本来的定之中啊，在那个本来的那个定之中呢，即用不碍，始终是一个整体啊，从来不间断，从来无障碍啊，从来无障碍，从来没有这个盈亏，对吧？像月亮盈亏，没有这个强弱盈亏高下，哎。不增不减嘛，对吧？不垢不净的，是这样。所以说，即用无碍，这任法本定，即用无碍。也就是说，所以禅宗讲，如果你心心念念，你这个念念足下无私，那按照洞山禅师讲法，那你叫如狼不变，如狼不变。你觉得啊，我在修，我念念无私，那你是啊，不知道什么是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不行鸟道的，对吧？不行鸟道的。这就我们再反过来再去想，为什么树山匡人禅师，他在很多地方他并没有得到认可的原因啊？因为如果从一个终极的角度来，他的这种状况，他必然是有东西在啊，有东西在，那就有他的局限啊，他的局限。当然，最终他是不是开悟了，我们也没法去说。你看他最终那个偈子写的也很好，也很自在的。那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我们可以在学习的整个过程中啊，目标不是说好像我们很聪明要判断这个对祖师说三道四，然后我们在这个历程中，我们去体会或者理解禅宗的一个终极的东西啊，隐隐约约有一定的理解。所以说如果你认法认，如果你得到那个根本的那个原来那个任法本定，就是这个自性的那种定以后呢，这个是呢即用无碍，即用不碍，也就是它不会拘泥于，动相和定相、烦恼相和智慧相，对吧？圣人相和迷相、悟相、圣相、凡相。我们看他继续解释啊，用这个《华严经》的这样一个场景来解释，这个法会菩萨，这是前面的。然后它对应的是后面一部分，就是这个53参善财童子这一部分，对吧？善财童子这部分，他说这个就像善财童子呢，他与别峰相见啊，他远远看到这个德云比丘在山顶上经行，但是他上不去，只有在另外一个，他主要是在另外一个别峰相见。禅宗里边后来经常引用这样一个比喻，也就是说自性境界是不可说的，只有在别峰代表方便法门。另一个就自证境界， 是没法说的。然后呢，别人要渡人，必须到另外一个方便法门，叫别风险相见。别风险相见。好，我们看，所以说这里讲善财呢，但这里的解释不一样啊，这里它很独特。他说，善财从去另外一个山顶上，他看到，他远远的看到这个德云比丘漫步经行啊啊，这是他是这就是他的德云比丘那种自在无碍的，就是说寂用无碍，就是代表他在自性之中。来行持，啊，自性中行持。然后呢，这个名自住之山，他德云比丘在山上，善财远远看到他在另外一个山顶上，就说自住之山，出止心不乱，啊，有定可依，啊，他说自住之山呢是止心不乱，有定可依的，但是在别山须不精行，是指的是寂用自在。没有定乱，啊，如果在自己的境界中，那你就有依靠的。这个三代表定和禅定定境，那么在另外一个三上呢，代表说我在另外一个三，在其他别人的三里，我照样可以无碍，那叫寂用无碍啊。这个跟我们后来讲的别风相见也是另外一回事啊。啊，他讲的是在别山徐步经行，指的是寂用自在，无定乱。可依止定方成定也啊，就无定乱可依止定方成真定。此定啊，出过摄念悉心修定，所以它不是悉心所修的定啊。这个定呢，超过了，就是说我们要管理啊，要觉察关照自己的念头啊，对吧？我们要用这个内观观心啊，对吧？我们要。觉知啊，什么这不是那种，那你还是有对象，有一个牧牛嘛，有牛可牧，对吧？就是不是那种摄念悉心所修的这个定啊，让这个狂妄的心平息下来，或者给他一个所缘等等，就是不是这种普通的修禅定得到的东西啊，只有超过这种啊，摄念悉心的修定的。才能够进入佛的解脱智慧光明之中，所以他是念一切诸佛的光明智慧。凡摄念存心悉止所得之定，是随其深浅啊，并是色无色定三界业说啊。这讲着次第禅世间的这个禅定呢，它一般它最终的结果就是进入色界或者无色界，所以禅天即禅天即禅天，跟禅定相应。就是你这种世间的修的这种摄念、存心、息止啊，所得的这种定。所以有的人说：“哎呀，你一定要转化色身啊，修到这个呼吸很慢，有各种技术啊，就修到这个气住脉停啊，这个才能够怎么样怎么样。”这属于世间法，这属于世间法。这个跟原教和跟禅宗终极的东西它是没有关系的，反而它是个障碍。好，所以这些都是在三界，这三界业说，所以你这样修的这个四禅八定，实际上没有超出三界，是生死法，有为法，是不究竟的。三界业说啊，还在三界啊，心如虚空，烦恼灭，不生三界啊。真正的智慧的修行，原教的修行，它是心从，就是心如虚空。然后呢，烦恼不现行，不生三界，无大智慧啊，正涅槃乐啊，这叫声闻定啊。这讲这前面讲了一个世间的这个四禅八定是悉心摄念的，另外讲这个二乘的这个定声闻定，就是他烦恼灭不生三界，没有，但是他没有这个根本的智慧，没有证到涅槃之乐，这叫声闻之定。但是呢，实住位啊，就这里。华严经十住位所入的定呢，不是这样的，不是世间定，不是声闻定啊，不是声闻定，是什么定呢？是一切法本有的自性之定，这个也叫诸法实相，也叫什么什么，可以有很多说法，也叫首楞严三昧啊，也叫什么，对吧？也叫金刚，也叫佛性，也叫般若，也叫。圆成实性啊，也叫根本智啊，等等啊，这是它的根本，有很多名称啊。 所以说一切法本自性定，也就是说一切法的当体，这个全体宇宙啊，十法界、无量法界，这个整个全体宇宙，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过去、未来、现在一切东西，它本来是寂灭的，这个是一个最根本，本来就是没有来没有去的，所以说叫物不迁啊，一切法法住法位啊，物不迁啊。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世间相就是常住相，就是这个是一个原教或禅宗啊，这个大乘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认知啊，这个最根本的认知，这个东西你要认知，然后你要信，然后你再修就圆满，那你就是真正的进入了修行的正路，否则你就是没入门啊，没入门。所以说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学佛是一定要知道，佛教它不是为世间服务的，当然它是有利于世间，可以改善我们世间的这个健康寿命，既可以改善我们的现状，但它绝对不是为了世间而服务的。佛教它比这个更圆满啊，远远不是世间的，因为世间的东西总归是无常的啊，无常的。也说宗教不能够被工具化。哎，不能够被这个资本啊，不能够被一些其他东西所绑架，更不能被个人的欲望所绑架啊。它不是为了我们的贪欲服务的，而是让我们不要做贪欲的奴隶，对吧？啊，不要做恐惧生死的这样一种，生死的这样一种，不要这种无常所压迫，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所入之定是一切法本自性定啊，这个定呢能起大智慧，然后这个智慧转更增明啊，体无尘掉啊，所以说我们说没有昏沉，没有掉举，对吧？我们修禅定是有两个敌人，对吧？一个是昏沉，一个是掉举，掉举就是散乱，昏沉就是这个昏昏沉沉的这样一种，甚至睡着了，这样就是一团阴暗，这样它不是这样，就它在本体中没有那种昏沉掉去，而能够发生无量智慧，这是大智慧，大定大智慧大定大智慧。所以你坐那，你说我不呼不吸，我双盘整盘了18个小时，不呼不吸一个礼拜，那有啥用啊，对吧？从这个根本来，你可能这个最大的障碍啊。如果认为这个是修行很好，你就错了。错，没有智慧那种修行，盲修瞎练啊，盲修瞎练，那照样你该死还要死掉，该烦恼还要烦恼，对吧？所以它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说，这个定呢是一切法本自性定，能起智慧转更增明啊，体悟沉掉，能发生无量智慧，成就智和悲啊，它有慧光，也有。这个差别之智也有悲心在里边啊，也所以它有它的无量的这种功德，常处生死不坏本性。我们看这个呢，常处生死，但是呢不坏本性啊，恒无业门啊，不造任何业啊，此谓言生须弥山啊。所以这个呢，在前面就生须弥山顶啊，像地势功啊。像地势功，从须弥山里到地势功，有两个意思啊。这个象征，一个是如来成道，身形变装，如来成道是智周法界，智周三是身变十方。这华严经里面讲，佛一开始成佛的时候，他的智慧通达三世，对吧？然后呢，身变十方，他的身体圆满的法身是变法界啊。所以，就他的智慧和，身心，它是一种非常圆满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这里的从须弥顶到这个到地势功呢，它也表示两重含义：一个如来成道以后呢，身形遍周，像遍周法界，一切须弥王总指，须弥山顶的这个王啊，就是这个国王啊，他天王，他总要。也都会现前，都会到这来见佛。第二呢，表示呢，十住生净，以处表法，十住为他继续生净，以处表法，以这个地点来表示， 它的这个进位位次的一个进展。表法中，帝释遥见佛来啊，帝释天遥见佛来，名从实性起性，向实住之心啊，以他这个性呢，没有真正的契合实住智慧，所以说遥见佛来，对吧？遥见佛来。遥见佛来，即神力庄严此殿。然后呢，心意作念，至普光明狮子之座，安置身心，入无作自性清凉定啊，包含万境无不接近啊，能会本智慧。所以说，这个佛到这住在这个位置后，就契于本心了。所以这个叫普光明狮子之座，这代表。能够契合到我们本心本有的圆满大智，然后呢，得于生死恒无畏心，叫狮子，狮子代表无畏，代表无畏，就不怕荣辱，不怕生死，不怕生死，悉以也不怕魔障，因为魔障本空嘛，对吧？也障不了它，悉以妙宝所成，指的是定慧庄严，名妙宝所成，智慧光明超脱烦恼。名十千层级，代表这个第十天给他这个狮子座这个大座，金刚大座，然后呢，十千层级表升为升进为层级，这个是在他的那个40卷里边有这个广义有这个解释，这里就仅仅的是简单的来略言佛进入这个宫殿第十天的这个宫殿，这代表定慧相应，定慧相应。所以说，这个十住品呢，它有十住位呢，它有六品经，它对应的经文是六品。所以说，修行次第决一论是把这个全经，分为十性、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等觉妙觉，它分为这个50多个阶位，52阶位以后呢，然后呢，它这个用这个经文的内容来匹配这个位次，然后再解释这里边的。经里边的这个象征含义和心性的含义，这是这个整个经的一个说法。但它经分为两部分，把这个53参和前面这个对应。53参呢，它某一部分对应的前面的，比如说十住或者十行十回向，这样来对应的。好，我们继续来看这里，他说这里有六品经就十住有六品经，成十住之位有生须弥山品名从实性生进，就刚进来对吧？实性生到须弥山，等于说实性圆满，然后进入初住。然后呢，须弥山寂赞品呢，名以前诸佛同入此法，明如你证的这个是过往一切诸佛都是这样一个古仙人之道这个法你证的，但是实际上它也是本有的，一切诸佛都证到所以说寂赞品呢，名以前诸佛同入此法，古今法通，令入者不疑。十住品呢？所以说十住位，十住品是十住位的六品之一。我们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他是这样来解释的就十住品说十种住，名十种生进，皆以十波罗蜜为体。实际上说十波罗蜜十住品是体，那么十这个十回向十地也都是以十波罗蜜为它的本体的本体。一中俱实，但是十波罗蜜呢，它不是一种由下到上、由低到高的一种境位，它是每一位都可以具足圆满一切位，每位都包含其他的9种波罗蜜所以说位位皆圆满它不是一个类别纵向的东西，它是一个圆满圆融的东西这是，所以天台宗呢，它根据这个。十住品根据十住位十就根据这个华严经的这个十住位和十住品呢，它就是建立圆教。但是天台宗呢认为，智者大师认为，比如说华严经里边的十地品，它是别教的这个特点它建立圆教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启发，从华严经呢就来自于这个十住品的这些十住位的这六品经六品经。我们也可以看，在天台宗，他讲到圆顿止观、摩诃止观里边的，很多地方讲的这个圆教止观是，他就引用的就是华严经的原文，原文。好，我们继续回到正文他说， 十住品说十种住里面十种生境皆十波罗蜜为体，但这十波罗蜜呢是一中具十，哎，每一个都是圆满的。如果说从一必须到十，那就是别教立别的，你必须经历一定的这个次第和历程，有区别的。圆教的话，每一位都圆满，是这样的。好，一中具十，互体十中有百，五味皆然。五味皆然，这个五味讲的是。十信十住十行十地十回向十地，然后等觉等觉位，五位都是这样的。从比如说从初住，它可以圆满其余九住的一切，同样每一住都可以圆满，初住也可以圆满十行十回向十地的全体，这就圆教的特点。所以说有个十住品啊，然后呢还有泛型品，泛型品名界体啊，所以这个泛型品非常有意思，泛型品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你去看泛型品就知道什么是性界，什么是性界啊。泛型品也比较短，大家有空可以去自己去诵一诵啊。无相法身为界体啊，没有成坏之性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初发心功德品啊，初发心功德品。实际上也是天台宗在这里得到巨大的一个启发，建立圆教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这个经典依据啊。当然，天台宗他是把《法华经》列为这个圆教，列为法华涅槃是醍醐教。这个，因为这个华严经还涉及到别教，但华严也是圆教，也属于圆教，核心的圆教经典。好，这里讲到。初发心功德品，就是说，所以说初发心变成正觉，这个说法就来自于初发心功德品啊。就说明初发心者，广大无限，利益广多，或功德无限，称其心量于虚空等。也就是初发心，他的心是变法界的啊，他不是为了一人一时一事，一个众生，他是为了全体变法界。所以这个初发心品呢。也是，如果你去看啊，你去读这个《初发心功德品》，那是内容非常丰富啊，非常丰富啊，其限量于虚空等。所以说，论主颂曰：“虚空虽广无有边。”这个论主颂曰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啊，是这个李长者自己颂。他说：“虚空虽广，他颂这个《初发心功德品》，实际上这个颂应该在他的《心华经论》里边有的。”他随文解义的时候，他也是的。虚空虽广无有边，不能出生诸功德。菩提至悲如虚空，重重功德不可说。然后呢，这是他的颂。然后经颂就是《华严经》里边有一颂，经颂云：“一念供养无边佛，亦供无数诸众生。”我们看这个圆教的供养，就是同时啊，供佛也供众生啊。一念供养无边佛，亦供无数诸众生。悉以香花及妙曼，宝床翻盖上衣服，每时珍品经行处，种种宫殿悉演好，种种光明妙宝珠，如意摩尼放光耀。念念如是，我们看念念如是供养法界一切的佛和菩萨啊，念念以无量的珍宝供养无量佛、无量菩萨、无量众生。念念如是持供养，经无量劫不可说。这样的功德，我们就普贤行愿品就是这样的，对吧？其人福德虽富多，不及发心功德大。初发心的功德远远又大于这个。这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念念那样的供养是有违法的供养，这显示有违修福德者，虽然。你的念念变教法，念念变，实际上你还是你的心在造作的，还是有为的。他说，虽无限量，但是呢，一念恶心，一念嗔心，其八万障门开的，尽灭无余，摄得一劫终归破坏。以初发菩提心，但是这是有违法的。如果说初发菩提心，因为这个初发菩提心，它放在十住品，等于说已经契入实相的人，他发的心，他发的也就是圣意菩提心。圣意不行啊，所以这个发菩提心，它放在这个十住的位的这个六品经里边的，里边它是圆教的 就等于说真正信位满了以后的这个发心啊。所以为什么说初发心功德即成佛，初发心即成正觉，就这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因为这样初发心菩提心无为智，就是无为法的智慧，就契合无为法的真实智慧现前啊。然后呢，智悲相应，这个时候呢，一念功德过于虚空啊，这一念的功德超过虚空无量的这个功德，哎，过于虚空，无有福善，无有智悲，无有功德，哎，为什么呢？虚空呢是空的，虚空中它是偏空嘛，它没有福德，没有善法，没有智慧，没有悲心，没有功德。这里契合的这种无为智，智悲相应啊，智悲相应是初发性功德。他说，如果若迷智体，即有恶道业。以自庄严，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契合到那个法界的本体，你的心永远是不究竟、不圆满的，发的心也不圆满，那可能会被恶业所障碍啊。若一念发心啊，智业现前，以智自性清净。这个讲的根本的原教的智慧，业中有无量不可说、不可说无边功德海，自然庄严啊。何况在这个事实上，一切都是一正庄严，都是可以说，在这种境界中，一切的世界都是华藏世界，一切的众生都是这个毗卢遮那佛的这种化身，啊，这是纯善圆满的这种，但是一定要切换到原教啊，才能够这样，否则它就有善有恶，就有障碍，有消耗，有冲突，啊，所以说业中有无量不可说无边功德海，自然庄严。何况大悲、大慈悲饶一切众生，行上所有功德，更是无有限量。发心者应如是发菩提心，应如是开阔心海，就把我们的心无量的放大、打开，打开我们的心地宝藏，对吧？然后呢，示度众生无有限量。所以说，初发心功德品这一品，大家可以去诵啊，这个非常语言很优美。他说：“一一此样，功德不唐捐啊，功德不唐捐。宁可傲之，不虚其德啊。无法发意，毕竟何归？虽知发心，不知如何发意，如何进求啊？如何进求？所以说，初发心功德品就告诉我们，原教之人是发什么心的？如何发心的？如何发心的？啊，这十住位后面就到十行位了，对吧？十行位，当然它是。”讲这个次第决议论嘛，就是这每一个关窍结口啊，它这个把它融通无碍的去讲，用原教来讲这个原教人的修行，初发心功德品啊，就十住位实际上它有六品啊，有什么记赞呀，有十住啊，有梵行啊，初发心功德生须弥山啊等等啊，就十住位有六品，那么后面就是讲这个十行位，讲夜摩天的十行位，那我们下次再继续来讲吧，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